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 Commission， 今天是我们的第23天。那真儿呢也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呢继续努力的去读经，我们很快就要结束我们全年的这个我家门训。真儿也期待每一个小朋友都说啊，我今年真的把圣经读了一遍，哇，那我们就实在是太为你感恩了。如果有小朋友真的随着我家门训把圣经读了一遍的话呢，欢迎你写信来告诉真儿，真儿一定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和你一起欢喜快乐敬拜赞美主。今天我们要继续透过读诗篇121篇到125篇，列王记下的19到21章，马拉基书的3到4章，以及约翰一书的1到2章，来认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话题就是什么叫做认识神呢？怎么体现我们是认识神的孩子呢？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让我们也继续借着金色的绳子这个奇妙的故事，走进天路的世界里面，看看他是怎么意识到，怎么认识这金色绳子背后的力量和他自己的生命的关联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第二天一大早，天路发现自己的小朋友们三三两两的果真来到了爷爷奶奶家门口敲门，他们每一个人的小眼睛里都闪烁着期待和兴奋的光。天路这才想起，昨天晚上的确是他邀请小朋友们来向爷爷奶奶请教怎么才能够拥有这神奇的金色绳子的能力的。可是他回家就只顾着高兴，完全把这事儿给忘了。此时他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爷爷奶奶闻声而出，看到了门口的这些小朋友，就喜笑颜开的欢迎他们进家。这时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争先恐后的向爷爷奶奶询问起了关于金色绳子的能力的事情。
哦，爷爷奶奶，我也可以拥有一条像天路那样的绳子吗？
对呀，爷爷奶奶，我真的觉得天路昨天太神奇了，他太伟大了，一个人就靠着他手中的小麻绳把我们都领出了那让我们迷路的大森林。
哦，是啊是啊，他就是我们当中的英雄，我也想要像他一样。
听到这七嘴八舌的夸赞，天路都觉得有些飘飘然了。他偷偷地望向爷爷奶奶，等待着爷爷奶奶也夸奖他。可没想到此时看到爷爷奶奶脸上根本就没有赞赏他的表情，而是递来了责备的眼神。宝贝啊，昨天晚上你回家告诉我们，你运用了自己手中这普通的小麻绳，实现了那奇妙的金色麻绳的能力，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因为知道你是凭着信心这么做的。但是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你不应该拿着事情出来炫耀，更不应该让你的小朋友们觉得这都是你的英雄事迹。你知道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吗？还没等天禄反应过来，就看见爷爷奶奶进了内屋，把那装着金色绳子的盒子再次拿了出来。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屏住呼吸，大家又期待又紧张地盯着这个盒子。可唯有天禄觉察到了不同，这次这个盒子怎么显得如此的平静？好像虽然有金色，但是却不闪亮。只见奶奶轻轻地打开了盒盖。
金光去哪儿了？绳子去哪儿了？我为什么在盒子里躺着的是我昨天自己搓的小麻绳呢？那金色的无止境的大绳子去哪儿了呢？
天禄盯着盒子里躺着的那不起眼的小半截绳子，又害怕又自责又难过。他不知道究竟是谁掉了包，谁把那真正的金色的绳子给偷走了。孩子们，那金色的绳子啊，其实原本并不装在这金色的盒子里，这个盒子承载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实的一个写照。当我们努力尽我们自己的责任，不断地去做我们该做的功的时候，这个盒子里彰显的就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的那一个最美的闪着光的生命的无止境的见证。但是当你骄傲，当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当你觉得这都是你自己的好的时候，那所有里面本来要承载的永恒的荣耀就都会消失，你得到的就是你自己所能够做到的。当然这个盒子里呈现的也就是小天禄自己所做的这半截不起眼的小麻绳了。
Oh no， 我不愿意这样，爷爷奶奶，我再也不敢贪功了。我就是因为相信这金色绳子的能力，昨天他才把我带回来的。可为什么现在他不理我，不要我了，他消失了呢？
我宝贝的孩子，他并没有消失。当你认识到这真正的金色绳子的能力的泉源，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他就一定会再次出现的。不信你看，天禄擦干了自己婆娑的泪眼，再一次望向奶奶手中的盒子。只见那小盒子又发出了奇妙的金光，而且越闪越亮。盒子中那不起眼的小麻绳仿佛一下被注入了生命力一般的不断的延伸，发着那又柔和又坚定又永恒的光。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和永恒相比，就很有可能像那个完全不起眼的又短又小又瘦又弱的小麻绳儿，和那金光闪闪永无止境的金色的大绳子一般。我们呢，看起来是这么的有限无力和弱小，而与永恒相比，我们微不足道。但是究竟什么是永恒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起，我们顺服上帝的心意，活在他的国度里，我们的永生就开启了。任何时候我们靠着信靠顺服认识他的整个过程，就已经成了一个永恒的起点，我们就与那无限的永恒的能力相连了。哪怕在世人的眼中看我们仍然弱小无力暗淡，就好像天禄自己搓出来的又小又短的微不足道的小麻绳儿一样，但是一旦我们与永恒相连，那金光闪耀 荣耀无比的永恒，那福音的能力就会在我们这一个平凡的瓦器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来。而这一刻大家看到的就是永恒那金光闪闪的金色绳子的大能力。然而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像天路一样的忘记归荣耀给神，贪功，或者是依靠自己，想让别人对自己表达感激崇拜，那我们就会立刻失去那荣耀永恒的光辉，我们就会变得又小又丑，普通无奇。哪怕装在这个已经被神赐福给我们的宝盒里面，我们也仍然没有办法发出半点荣耀的光芒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认真的思想，在地上我们都是有使命的，我们需要发出光来，让世人知道永生是什么，真神是谁，怎么样去与那永恒的荣耀相连。可是如果在过程当中我们忘记了怎么去依靠神，怎么去归荣耀给他，我们不知道透过不断的认识神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带荣耀给他，那我们就会忘乎所以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偷窃了，都扭曲了，都亏缺了，以至于人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认识上帝。这恐怕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可怕的一种生命方式，就是失去能力，失去见证，失去永恒的福音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过一个悔改的人生，认真的透过追求神，认识神，来将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认识神就是不断持续的去追求他，去爱他，去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本性，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而透过顺服他，就是我们荣耀他的过程。好了，愿神赐福给我每一位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这小小不起眼的麻绳，因为与永恒相连，就可以发出莫大的金光，使世人都认出他的荣耀来。
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俄巴底遇见以利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撒玛利亚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饥荒，亚哈王和他的大臣俄巴底一起出发去寻找水源。而这位俄巴底是一位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但他们并不知道上帝已经派出以利亚先知要去通知亚哈王上帝要下雨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俄巴底出发再去找水源的路上啊，以利亚就遇见了他。俄巴底一看就说，哎，你不是以利亚吗？以利亚就跟他说，我是，你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听到之后就说，我是不是得罪了你？你要把我交在亚哈的手里让他杀死我吗？因为 我指着上帝的名起誓，我的主人一直去找你，可是我们真的找不到你。那我现在去跟亚哈王说你在这，万一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不见了，那我不就死定了吗？不要这样子吧，以利亚先知啊，我是敬畏上帝的人，你不要害我啦。而且我还有供养100位先知哦，我真的是很敬畏上帝的人。哇，俄巴底非常的紧张，因为呢，原来呀，之前呢，亚哈王就已经派了很多人去寻找以利亚先知，但就是找不到。但现在以利亚先知出现了，还要俄巴底去跟亚哈王说先知在这里。哇，万一转头以利亚先知又被上帝带到其他地方去，那俄巴底不就死定了吗？以利亚也知道他的担心，他就跟俄巴底说，我指着上帝的名起誓，今天啊，我一定会在亚哈王面前出现，你不要紧张。于是俄巴底就去见了亚哈，并且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亚哈王就去见了以利亚。没想到亚哈王看见了以利亚，就跟他说，哎，你不就是那个给以色列惹麻烦的人吗？就是你啦，害我们现在啊到处都是饥荒。以利亚先知听到之后就说，哎，给以色列惹麻烦的人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是因为你们离弃了上帝的诫命，又去跟随巴利。天哪，你才是罪魁祸首。哎，我跟你讲啦，你现在去召集那一些以色列百姓，还有那450个什么属于巴利的先知，还有你太太耶洗别供养那400个先知，都来见我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俄巴底遇见以利亚先知了，而且以利亚先知直接请俄巴底去通知亚哈王自己就在这。俄巴底啊，非常的担心自己去通知亚哈王之后，在回来的路上以利亚先知就不见了，但以利亚先知带着上帝的话语要跟亚哈王说，所以以利亚先知啊，非常的有勇气，而且坚定的要面见亚哈王。然而见到面之后，亚哈王竟然说，你不就是给以色列惹麻烦的那个人吗？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亚哈王完全不反省，是因为自己得罪了上帝才造成撒玛利亚饥荒。而故事的最后，以利亚先知竟然下战帖了，要亚哈王把所有假先知都召集起来。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真假先知大比拼。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利亚先知对巴利的所有先知下了战帖，要到加密山来一场比拼。这是他一个人要面对450个假先知，哎，那结果又会如何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派人召集了所有以色列人还有那些先知啊，到加密山去。那以利亚呢，就走进所有的人，然后就说，你们这些人啊，真的是三心二意，你们要这样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上帝是真的神，你们就应该要好好的跟随他，如果巴利是神啊，你们就随他去吧。这些人听到这些话都不敢回答他。以利亚就接着对所有的人说，上帝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啊却有450个这么多，那现在
我们就来一场比拼吧。来吧，给我两头公牛。你们这些属巴利的先知，你们先自己挑一头吧。你们把它挑出来之后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在火柴上面，可是不要点火。而另外一只公牛就给我，我也会把它切好放在火柴上，我也不点火。那现在呢，我们做好这些事情之后，你们就呼求你们那些所谓的巴利的名，看这个火啊会不会点着。所有的人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开始做了。没想到那些啊巴利的先知就说，好啊，我们就开始做吧。以利亚就对那些巴利的众先知说，哎，你们赶快赶快做，你们人那么多，你们就赶快开始做吧。那些巴利的众先知啊就开始选公牛，把那头牛切了放在火柴上，他们也没有点火，就开始从早上哦到中午就一直呼求巴利的名，说，巴利啊，应允我们吧，让火点起来吧。可是啊，从早晨到中午，他们无论怎样呼求，怎样呐喊，甚至啊在他们筑的这个祭坛周围跳舞，完全都没有声音回应他们，完完全全就只有他们自己在大力的呼求，大声的呼喊巴利的名，但一点火都没有被点起来。到了中午，以利亚就嘲笑他们说，哼，你们就继续大声呼求吧。哎，你们说巴利是神，还是他太忙了，还是他到其他地方去旅行，还是在睡觉，你们需要把他叫醒啊。哎，火呢，你们不是说巴利是神吗，火在哪里啊？这些假先知啊，他们继续大声大声的呼求，他们就按照他们的规矩，他们拿了刀跟枪啊刺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开始流血。中午之后呢，他们继续啊疯狂的大吼大叫，直到晚上的时候，仍然没有声音回应他们，也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反应，没有任何一点的火苗，完全都没有。以利亚就看着他们说，你们过来我这吧。这些假先知还有所有围观的民众都走到他旁边，他把那个祭坛啊整修好，然后把它摆整齐。以利亚就照着雅各的这个子孙支派的数目拿了12个石头，然后呢他就奉上帝的名用这些石头筑了一个祭坛，接着呢在这个坛的四周啊挖了这个沟，可以容纳14公升的种子哦，非常的大。接着呢他把这个柴啊都排好，然后把公牛切成块放在火柴上，就说，你们啊帮我盛满4桶水，我要倒在这个燔祭跟柴的上面。然后呢他们就照着以利亚所吩咐的做了，又说再倒第二次，他们就做了再倒一次。以利亚说，来帮我倒第三次，这些人啊就帮助以利亚倒了第三次。那这个水呢就流到了这祭坛的四周，这水沟里面啊也充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这个时间啊，以利亚先知就走了过来，然后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主啊，求你今天让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奉你的命令来行这一切事情的。主啊，恳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些人啊都能够知道主你是神，也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过来向你。就在这一刻，上帝的火降下来了，吞灭了这些燔祭、火柴、石头跟尘土，那个刚刚倒满的水沟里面的水啊都烧干了。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上帝是神，耶和华是真神。以利亚就对他们说，把这些假先知抓住，一个都不要让他们逃脱。于是呢，这些所有的人就把这些假先知抓住了，然后呢以利亚就带他们到基顺河的河边，以利亚就在那里杀了他们。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透过这场真假先知大比拼，再一次显明了上帝的能力 比起这450个假先知所信奉的巴利更有能力，而且是真神。然而见证这一切的人也都俯伏在地说上帝是神，但其实啊，上帝一直以来都在他们的身边，也都守护着这些以色列百姓。那这些人为什么老是忘记上帝是神呢？这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圣经已经记载了许许多多上帝是神的证据，我们也都知道这圣经就是真理，但我们就是常常会忘记，常常忘记祷告，常常忘记要读圣经，这些啊都是会让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的原因哦。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记得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慈爱永残存，且帮助困苦受难之人，他安慰我们不必害怕，只要全心全意依靠他。我跌倒是他扶起了我，展现他慈爱的大能，水无悔他愿接受我毫无保留的承诺。耶和华是我力量，给我拯救，我要感谢还要称颂他的全能。耶和华是我磐石，给我依靠，没有什么真的能像他给我包容，是我心靠。
跌倒
是他扶起了我，展现他慈爱的大能，我虽无悔他愿接受我毫无保留的承诺。耶和华是我力量，给我拯救，我要感谢还要称颂他的全能。耶和华是我磐石，给我依靠，没有什么真的能像他我包容，是我心疼，没有什么真的能像。